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6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
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强调，我们必须保护所有的孩童，对虐待绝不容忍。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接受采访，谈论与中国政府就主教任命达成的临时协议。他强调说，确保所有主教与教宗共荣，教会生活正常化是协议的核心。耶稣在行动中反复重申保护、接纳和关爱孩童的重要性。教宗方济各元月15日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强调了这一点。他继续以孩童为主题的要理讲授，并以其福祉为本周的重点。他指出，主耶稣关爱每一个人，视之为天主的儿女，而且格外关心那些最小的人。然而，即使在当今世界，也有数以亿计的儿童被迫劳动，而且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暴露在格外危险的工作中。更有甚者，教宗指出，有些男孩和女孩沦为人口贩运的奴隶、卖淫和色情影像的受害者，或者被迫结婚。教宗表示，在我们的社会里，虐待和伤害孩子的形式有很多，虐待儿童不论属于任何种性质，都是卑劣又残忍的行径。教宗强调，这不仅是我们社会的祸患和犯罪，更是严重违背天主的诫命。没有一个孩子应该受到虐待，即使只有一个案件，也已经是太多了。教宗催促道，因此务必唤醒良知，落实对受虐孩童和青年的具体关怀和援助，同时也要在那些为他们提供平静成长的机会与安全环境的人之间培养信任与协作。普遍的贫穷、社会资源、家庭的工具短缺、失业和工作不稳定，这些都给孩童造成负担，他们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教宗深知这点，并谴责孩子如何经常遭到利用。教宗强调，满足这些孩子的需求乃是一项重大的道德义务。圣父教宗沉痛地指出，今天有多少生活困难的孩童不得不工作，还有一些孩子遭受虐待或伤害，甚至是依赖毒品或帮派。面对这个令人沮丧的现实，教宗呼吁个人和社会采取具体的行动。他表示，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经制定法律和颁布法令来打击童工的现象，但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教宗欲请记者们善尽本分，他们可以帮助社会大众了解问题，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比方说，我们可以避免 从那些剥削童工的公司那里购买商品或是投资他们。我们也可以注视德勒莎修女的榜样，她邀请我们去帮助儿童在安全和爱中以符合人性的方式成长，这样他们才能变成一个更美好未来的希望。教宗问道，我们会尽本分吗？有些人看到孩童被迫早熟时，没有转面不顾，而是提出质疑。教宗向他们表达感谢。提到加尔格达的圣德勒莎修女，教宗赞许她是最弱势被遗忘的男孩和女孩的母亲，并鼓励众人效法她的温柔与关爱。愿她能陪伴我们看见那些不被重视的孩子，世界上太多的奴隶，我们不能把他们抛弃在不义中不管。教宗最后敦促所有天主教徒和善心人士尽其所能去保护并促进孩童的福祉。
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近日访问约旦，主持了在耶稣受洗之地新建拉丁里宗主教堂的落成仪式，超过6000名信徒参与礼仪，许多人甚至未能进入教堂内部，这无疑是充满活力和希望的象征。从教宗方济各1月9日对外交使团的讲话开始，这是一个反思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机会。圣座传播部编辑主任特别采访了国务卿帕罗林书记，本次采访涉及诸多议题，其中也特别谈及了与中国政府就主教任命达成的临时协议。我们位于约旦圣地，耶稣受洗之地，这里在几十年前还是一片雷区，不远处正在发生一场由哈马斯的袭击引发的战争，平民尤其是加沙地带的居民正在为此付出鲜血和破坏的代价，您对此有什么话想说吗？
这是一场非常美好且精心组织的庆祝活动，但更重要的是，这次庆祝充满了希望。在这个以希望为主题的喜年，谈论希望并非是老生常谈、了无新意的老话。我认为这一天传递的讯息正是，在这个因众多冲突而饱受折磨、因无数紧张局势而分裂的地区，这片曾经布满地雷的土地如今已成为一片良田，这本身就是希望的标志。如同先知所说，人们可以将强矛铸成镰刀，将武器化为和平的工具。此外，众多信徒的热情参与也是希望的原因，这表明这里有生机勃勃的力量，而基督信仰在天主恩宠的帮助下，也可以为当前的冲突找到解决之道。
您是否担忧叙利亚局势的发展？
我读到了最近发表的一些积极的声明，他们与教宗在对外交使团的讲话中表达的期望是一致的。我们希望叙利亚能够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所有公民都能享有同等的权利和特权，这正是圣座向所有国家倡导的公民理念，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同样的权利，也履行同样的义务。我们真心希望这些声明能够得到贯彻落实，从而使少数群体的权利和基督徒的权利也得到保护。
就在2天前，经过2年的等待，黎巴嫩终于选出了新总统，您怎么看待这一信号？
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在过去2年中，我们始终强调 保持国家现有的结构和延续性至关重要。用圣若望保禄二世的名言来说，黎巴嫩是一个信息之国，一个多元社会、多元政治和多元宗教共存的国家。我们始终认为，首先要做的是确保总统的职位，即加强国家机构的运作。因此，这次选举是一个希望的象征。我们衷心希望这次选举能够为黎巴嫩开启一个新的阶段，让所有政治力量共同努力，找到共同的立场，为国家的利益而奋斗，尤其是推动国家急需的改革，例如为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的受害者及其家属伸张正义，同时恢复已经丧失的经济稳定。这种不稳定导致了国家的极度贫困和巨大的痛苦。因此，新总统的选举是一个积极的成果。
最近访问卢森堡和比利时期间，教宗方济各在谈到战争局势时，呼吁进行诚实的谈判和有尊严的妥协。为什么今天达成妥协的谈判变得如此困难？为什么外交似乎变得沉默了？我特别指的是正在欧洲基督信仰世界中心地带发生的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冲突。
这确实令人深感悲伤，因为如今人们似乎已经失去了谈判的能力。强权即公理的观念胜过了法律的力量。正如教宗在对外交使团的讲话中所提到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不信任和相互恐惧的气氛造成了国家之间和团体之间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阻碍了共同解决方案的达成。我认为这一点非常关键，缺乏最基本的信任，谈判和对话需要一种最低限度的信任。而另一点也同样重要，教宗也特别强调过，那就是跳出自身的局限，进入对话者的视角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对话者可能是对手或敌人，我们需要的是相互理解，理解或至少认真对待对方理由的能力。这些是当今谈判变得异常困难的主要原因。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同样值得关注，那就是为了促进对话而诞生的负责对话的机构，即国际组织，也出现了危机。那些在二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最初能够有效地推动对话，但如今却难以继续发挥其作用。这些问题背后有许多的深层原因，但在我看来，最根本的是这一点。
关于中国新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一直是国际政治领域和教会内部争议的焦点。一些人认为这是妥协的表现，您怎么看待这一协议的真正意义？
面对中国这样一个由特别艰难的历史造成的复杂局面，出现这种争议也是可以理解的，观点也可能大相径庭，因为有人可能认为还有其他更好的解决方案。我一直说，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从圣座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这是目前最为有效的解决方案，从已经摆在桌面上的议题之一入手，而主教任命问题是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议题之一。我认为主教任命协议的核心目标有两个，这两个目标虽然进展缓慢，有时甚至出现倒退，但整个方向是正确的。首先，确保所有主教与教宗共荣，这对天主教会至关重要。其次，尝试在教会内实现合一，克服分歧，并使教会生活逐步正常化。 这当然不是一个魔法般的解决方案，而是一个提出路径的解决办法，一条缓慢且艰难的道路。但在我看来，它正在结出一些果实，也许现在还看不到，但随着双方信任和对话能力的逐步增强，一定会结出更大的果实。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有理由保持希望吗？
我认为是的，确实有理由抱有希望。教宗在对外交使团的讲话中提到了耐心的外交。我相信在这个案例中，甚至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我们都需要拥有耐心的能力。正如圣雅各伯中徒所教导的，看看农夫，他播下种子，然后耐心等待降雨和积雪，等待种子开花结果。我认为在这一领域以及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我们也必须具备这种超越眼前结果的能力。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圣座国务院教会中央统计处编撰的教会统计年鉴显示出，近年来天主教会人数的增幅与全球人数的增幅趋于一致。换句话说，天主教徒之于全球人口的比例基本持平，这代表天主教会近期没有明显的成长。作为一个领受了传教使命的教会，我们应该想想，这凸显了什么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假如说，我们的堂口每年复活节前夕都有成年人灵洗，照理说，天主教会应该会呈现成长的趋势。可是，教会在社会上的比重只是持平而已，意味着哪里有人流失了。此时，我们可以转过头来看现有的教友和教友们的家庭。关于这点，罗马宗座圣十字架大学教会法典博士金玉伟神父在他的著作《天主教法典中的婚姻牧灵》一书中解释道，面对信仰教育上的问题，并非把信仰传承的责任强加在教友父母身上，也不是把目前教会的停滞不前的现象归咎在教友父母的身上。然而，父母确实是子女接受任何教育的第一来源，第一所学校，信仰也是一样。子女对于接触教会的第一次经验，也是必须透过父母而来，不是吗？今天我们遇到相当多这样的问题，就是教友父母经常会以信仰不能强迫为理由，号称让孩子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这个答案让人无法再谈下去，因为强迫是违反人权与自由意志的。主张孩子的信仰不能强迫的人认为，要自己的孩子在懵懂少年时期就去接受洗礼或教育，就是违反宗教自由，是不可以的。金玉伟神父指出，这样的说法乍听之下似乎非常合理，信仰本来就不是在强迫之下而成就的。回到基督信仰的根源，主耶稣传教时也没有强迫人要相信他或跟随他， 教会也没有强迫任何人非要相信天主不可。这都是一个邀请、规劝，最后是自己的选择。既然是选择，就是一个意愿的自由表达，没有强迫。同样的，当人接受了这个信仰后，是否愿意热心跟随这个信仰，也是一种自我的表达。毕竟，天主十诫、圣教四规有规定要进堂参加弥撒，要尽到教友义务，但要不要完成这些义务，还是个人的意愿。每当说到教友父母将信仰传递给子女的责任，就会涉及到一个重点。倘若一个基督徒在自己的信仰历程中，在自己的信仰生活及经验上与天主有很良好的关系，请问这样的基督徒是否会愿意主动将信仰与他人分享？如果是一对基督徒父母呢？他们会放任孩子自己去追求信仰吗？还是把最好的先介绍给自己的子女呢？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基督徒若是体会到信仰是如此的重要，我们难道会不将这样的好事和重要的宝藏介绍给自己的好友或心爱的人吗？同样的，教友父母如果感受到信仰天主是如此这般的重要与美好，肯定会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培养他们的信仰教育，不是吗？既然父母对子女的信仰教育以及父母担任的角色如此重要，我们不得不问，教友父母本身的性德是否坚定，信仰是否深入到家庭生活中，教友父母是否落实每日的祈祷，在信仰上是否成为子女的榜样，父母是否意识到自己对子女有这份服传的使命呢？因此，反过来看这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说，也许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信德已经不稳定，加上对于教会的一些信仰道理，或是对伦理道德的指示不认同，以及信仰教导与现实生活所产生的矛盾等种种原因，都是造成我们无法很有把握的将信仰传给下一代，所以我们只能用尊重孩子的决定为借口，作为挡箭牌呢？这个问题同时也是堂区牧人需要共同反思的问题。面对这样的现象，堂区牧人该做些什么呢？总不能说这是教友自己要负责的问题，对吧？如何带领教友在信德上精进，这是堂区牧人的义务。天主教法典第528条至530条关于堂区的职务上有非常具体的指示，这些都是协助堂区牧人落实信仰的教导。普世教会非常重视家庭内的服传使命。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再次的重申，将教友家庭的教育使命看作是真正的牧职。这样的职务为的是使福音得到传授和发扬，为使家庭生活本身成为信仰的旅程、信仰的入门、追随基督的学校。所以，保禄六世在新世界传福音劝谕71号中强调，所有的成员都传播福音，也都接受福音的传播。此外，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在家庭团体劝谕39号如此提到，父母们借着他们的生活见证，成了他们子女们的第一手福音的前驱。此外，由于他们和子女们一起祈祷， 一起读天主圣言，引导他们借信仰的入门而深入基督肢体，圣体圣事的和教会奥体中，他们成了完全的父母，不但生育肉体的生命，也生育那经由圣神的革新而从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所传生的生命。针对上述有关福传使命的教会训导指示，基督徒父母对于自己的子女的信仰教育更是责无旁贷，这是基督徒父母的天职。针对这样的重要性，堂区牧人和牧灵工作者是否能再一次点燃自己的传教心火呢？虽然我们知道在目前的大环境下非常不容易，但是为了子女的圣化成全，为了信仰的传承，为了教会的未来，我们必须用有效的方法好好的与父母、年轻夫妇以及青年教友们对话并教育他们。只要我们开始努力行动，天主的手就会介入并带领。今天我们介绍了基督徒父母在家庭内将信仰传递给子女的使命，以及堂区牧人和牧灵工作者的传教任务。传递信仰不光是神父、传教修会会士、传教员、药理班老师的职责，更是我们每一个教友的责任。我们的毛病是，我们经常把目光、手指对外，一心想找外教人传福音，却忘了我们应该让自己的家庭浸润在福音的馨香里。家人最熟悉我们的一言一行，假如我们的信仰只是嘴上说说，家人尤其是小孩子必定能一眼看透。因此为了子女信仰上的益处，我们不可轻忽在家庭内例行福音教导的使命。我们应当培养一家人一起进堂彼此带导的习惯，让基督的福音在我们每个人的家庭内扎下根基。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金玉伟神父的指引，认识基督徒父母的使命。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